如把等信本体法帖中自现圆满三身有我，领地藏本那护主奴请把七情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就地一学论入中论。那么讲解入中论呢，依靠全真包括这么提的科判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四个科判呢，讲到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再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讲到了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题，然后第三呢是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讲暂时地、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科判分了三个角度进行诠释的，好，即系地论五地，然后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远行地论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现前地。现前地呢分了两方面，真实和即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略说人间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即为，现在正在讲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取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讲到了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那是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一地觉知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空性的分类。空性的分类呢分两方面，首先讲略说，第二是广说。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的进行抉择的，可以说呢讲到了内空等四空，然后呢讲大空等四空，然后呢讲离边灯广离边空等四空，第二是讲第四呢是讲诸法空等四空。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讲大空等四空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大空，然后讲圣意空，然后讲有为空，第四呢讲无为法空无为空。那么现在呢可以说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啊，也就是大空和圣意空呢这两个方面已经做了这个抉择了。今天就开始讲第三个科判，讲有为空。像这样有为讲有为空的时候呢，宋词当中呢就讲到一个宋词。三界从原生故说明有为比性空说明有为空。那么这个地方分两个方面进行讲的吧。第一个呢是讲什么是这个有为，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为什么安立这个有为空，那么就是这个宋词呢从这两层角度应该诠释的。那么首先讲到的是什么是有为呢，这个地方讲三界从原生故说明有为。有为呢就是这个三界，那么这个三界呢实际上就是有为。为什么三界就是有为呢，就因为这个三界呢是从这个因缘和合而生的。从因缘和合而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三界的体相呢是一种有为法啊，这种有为法。那么如果是有为法的话，我们可以说一切我直接讲有为法的时候，它就是生诸异灭了，或者有些地方讲生诸灭。生诸灭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能相。那么如果说我们了解了，如果是具足生诸灭的话，这个法呢就是一个有为法。直接讲的时候，这个有为法呢就是了解成是个无常的体相了啊，讲无常的体相。但是呢，这个地方觉得空性的时候呢，并没有从他的无常的这个角度的进行诠释的，而彻底了解到彻底觉知到呢，所谓的这个有为法的自相本身呢就是不存在的。本身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称之为这个它这个空性啊，从空性的角度呢进行抉择。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不把这些方面搞清楚的话，那么就认为呢就认为呢生诸灭就可以生诸灭了解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的空性。那实际上呢就是生诸灭了解的时候呢不一定就了解它是空性的。如果你是立根器的话马上可以了解，但是不是立根器的话，那么有可能就直接理解的话就成了他的这个理解他的无常的体相讲所作性无常呢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呢，首先讲到的是三界是从因缘而产生的，不管是从这个欲界也好还是色界无色界，那么像这样一种三种界呢都是关待各自的因缘，最主要的因缘呢就是众生的业了就从众生的业呢从这个方面呢就关待他的业而有。如果也就是说呢如果有这个业的缘，那么肯定有他这个这个三界各个的果，肯定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所谓的三界的体相呢它不是自在的没有一个自在性，没有自在性的话，那么就是说明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关在缘起而产生的缘故呢，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无有自在的。那么无有自在呢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个说明故说明有为，他就是一个有为法的体相。比有比性空说明有为空，那比有比性空呢就是这个有为法他自己通过自己的本性就空了有为法的自己的本性就是空的缘故呢说明有为空。所以说并没有讲到其他的空的方式，佛经当中直接讲这个有为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为法通过他有为法的自己的体相而空。 所以说就彻底了解到呢，完全都是一个唯有自相的这个唯有自相的一个大空性的观点。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说明有为空呢，没有直接讲到像应成派当时所讲的这个大空性，但实际意义上啊，在这个讲这个论的时候呢，肯定是按照应成派的这个角度进行诠释的啊，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破了他的这个实有的角度之后安立一个空边啊，安立一个空子，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应成派所讲的空呢，肯定都是这个离系的大空性，从这个方面已经了解的。那么像宣讲有为法的这个必要性呢，可以说很大的，就是因为啊，一般的众生对这个有为法它是尤其执着的啊，非常执着。欲界的众生呢，对欲界的这个有为法执着。那么这个色界的众生呢，对色界的执着。无色界他对他自己的境界执着的啊，无色界他对的相当自己的这个安住的这个境界，像这样一种状态是执着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啊，了解的时候呢，哪一些众生呢，都是原本地的这个有为法产生各自的这个烦恼啊，产生各自的这个贪心，而不断的流转这个轮回的。因此说呢，为了彻底打破众生对三界的贪执，所以说呢，必须要宣讲有为法空性啊。一些有为法是空性的，众生一了解哦，有为法既然是空性，那么你没有什么可贪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特别有必要，尤其是对这个一般的众生来讲，对有为法执着这个特别严重的众生来讲呢，尤其要对这个有为法的空性呢彻底加以这个诠释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了解有为法的空性呢，不单单就是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从这个空性方面有了解，而且从其他角度也可以了解。从其他什么角度可以了解呢？比如说呢，就是对我们升起一个这个厌离心啊，然后升起一个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很大的助缘的。我们的空性啊，了解的空性对我们这些还产生助缘吗？肯定是有的啊，在日光书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诠释嘛。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个一切都是空性，那么一些空性当中能不能产生厌离心，能不能产生像这样的菩提心呢？我们说呢，了解空性对自己产生厌离心、菩提心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立根器的话，就直接了解空性的产生厌离心，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就稍作分析了。像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这个众生不产生厌离了，也就是说众生对这个有为法贪著，比如说欲界的众生呢，欲界的众生对像这样的众生，对有情界对七世界产生很大的贪心呢，它主要就是说贪执对境实有，他认为这个对境是实有的，这个有情是实有的，这个气世界是实有的，所以说呢，他就开始这个圆这个实有的法，这个戏论呢就产生贪心，产生贪心的话，贪心和这个无贪，贪心和厌离呢，这二者是违背的。所以说呢，如果你对这个法非常贪执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能力产生个厌离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如果一个修行者他通过这个中观空性的理论对这一所贪执的有为法观察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所谓的像这样的我贪的这个友情，我贪的像这样的一种气世界呢，体性都是空性的，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所贪执之处，没有一个所贪执之处的缘故呢，那么为什么要升起贪心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熄灭了贪心的熄灭了贪心的，熄灭了贪心的话，这个是实际意义上我们说是好像是不是和厌离心还没有完全契入，因为这个熄灭贪欲和这个厌离这二者好像还没有这个完全相同。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这个厌离心呢，就是对这个这个有为法本身来讲啊，它就是这个舍弃它的贪欲，舍弃它的贪欲呢，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这个随顺于这个厌离心它自己的体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引发自己的对轮回方面的这个厌离心，不会对他们贪著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而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个没有通过这个空性见解产生的厌离心的方式就不相同的比如说我们在其他很多修行法门当中所看到的要对轮回产生这个厌离心呢，它主要就是从它过患方面讲的你如果贪著这个法有什么什么过患，也会流转轮回啊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实质上抓住它的核心。所以这个方面这个这种产生厌离心方式和从空性的这个角度直接了解所贪对境，像这样所贪轮回的本性所产生的厌离心的这个力量来讲，肯定是后者的力量要强得多了确实要强得多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单单就是说他这个方面不仅仅是对轮回产生有厌离他不贪著了，而且还有一个空性的功德在里面。那么前者呢，就完全就作为一个前行法，只能作为一个前行法，它就没有一个空性的这个空性的这个角度在里面了。所以说后者所产生的这个功德大于前者，而且它这个比较究竟，从根本上了之之后呢，它这个厌离心就是比较究竟，不会反复不会反复。如果前面这种厌离心呢，它有可能反复的，它就是说首先了解它的过患之后呢，不升起厌离心，然后呢这样修持一段时间之后，内心当中因为还有这个习气还没有彻底了解到这个所贪对境的这个法的本相的缘故呢，所以它还会有可能这个再度产生一个反复的这个贪恋轮回的心。因此说呢，如果从空性的角度直接断根，直接了解它的本性是空性的话，那么帮助我们产生一个比较稳固的、比较坚固恒长的这个厌离心的。那么又从哪个方面了解是产生一个菩提心呢？ 就是因为这个菩萨他观察一切这个三界都是这个有为法的体现，观察好都是空性的角度之后呢，他就会对这个三界当中流转的众生产生一个悲心，产生一个这个菩提心。那么一切诸法本来如是，空性的，本来没有一个所贪的对境。但众生呢就不了解这个，通过无明呢这个贪执或者嗔恨他的对境之后，那么就造下了一些恶业。实际上呢，我们说他从这个众生开始，这个无明产生这个细论实执，然后从这个细论实执产生这个贪嗔痴烦恼，从贪嗔痴烦恼造业，而从业又开始流转轮回，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受痛苦了，这一系列过程呢，这个真的有智慧的人去观察的时候，全部都是冤枉的，没有一点实意的。所以说他从这个角度呢，就对这个流转的轮回呢产生一个非常猛烈的一个菩提心。这个方面就是从比较究竟的角度的比较究竟，从这个空性的方面引发一个大悲心的这个见解。所以这个三界毕竟书当中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嘛，它是有两种行者，一个方面呢是从这个首先苏醒大乘种性苏醒大悲心，然后从大悲心去追求无二慧的。那么有些人是通过这个无二慧首先这个了解了解计划诸法空性之后呢，从这个来引发大悲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立根器一个立根者，他如果了解了空性然后发起大悲心呢，他从空悲两个角度都可以双融的方式可以修持。刚开始的时候就通过这个空悲双融的角度呢入道，然后中间的时候呢也通过这样这个智慧方便摄持，然后开始这个修持，最后的时候呢就达到了这个设法双运的果的。因此说呢，如果从这个空性方面去观察有为法呢，帮助我们产生这个菩提心，这个是很明显的了非常明显。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是两个角度，然后呢直接引发空性见呢，老师刚开始就讲到了。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角度了解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有很大的必要性，确实观察有为法呢有很大的必要，对自己来讲，对他人来讲对暂时对究竟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大的必要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有为空。那么下面讲这个第四个科判呢，就讲这个无为空。无为空呢，就宋词当中有一个宋词，若无生住灭，是法名有名无为，比有比性空，说明无为空。那么首先讲到了什么是这个无为，然后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它是空性的。那么首先讲什么是无为呢若无生住灭前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有为法呢是有生住灭，具足生住灭的体相，它就是有为法。那么无为法呢，那么就和它这个相反的，没有生没有住没有灭，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无为。实际上呢，我们说是有一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说什么是无为法呢，什么是无为法的相呢，我们说无生住灭就是它的相。那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它就是无生无住无灭，所以说它是无为呢，这一切全部都是假立的，只能从假立方面安立。你说无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相呢，无住是什么样的体相呢，无灭是什么体相，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体相，不是一个真正的体相，它就只能说是否定这个有为法的。从否定有为法的体相来讲的时候呢，他说无为法的体相是无生无住无灭。实际上观察这个稍微观察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体相，不是一个真正的体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他这个无生无住无灭所谓的这个假立的体相呢，也可以推知所谓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事相无为法的本身呢，也不是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呢，若无生住灭，是法名无为。比有比性空，说明无为空。那么无为法它自己就是空性的，本身就是空性，无为与无为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安立无为空，那么这个就是安立它的这个四次，为什么安立是个无为空。那么就是还从进一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就是说宣讲这个无为空性的必要性。那么就是有一类众生呢，他虽然不执着有为法就是说他对这个有为法方面呢虽然没有说这个很大的执着，但是他转而呢就是对无为法产生一个痴执。像这样的众生有没有呢？实际上是有的。比如说呢，在这个一般的世间上的众生呢，他知道这个虚空他就说是常有这个虚空是有的。实际上我们说真正按照道理的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无为法虚空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完全是一个印象一个概念而已了众生是我见到的虚空了，众生是我抓住的虚空了，实际上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抓住，什么都没看见，假立就是说我看到了虚空。所以这方面的话，有些众生呢对这个虚空的这个违法呢是有执着的。那么还有一些众生呢，比如说这个比如像这样的这个有部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内道的这个修行者，他们要执着像这样的这个抉择这个无为还是非抉择无为像这样的话，或者还有涅槃无为从这方面呢，认为的都是实有的。他认为这个觉知灭非觉知灭，或者又认为这个涅槃的这个果呢，是一种这个实有的法。因为像这样的觉知灭非觉知灭，它的体相来讲呢，都是一个无为法的体相了。或者就是说，这个涅槃的体相呢，也是一种这个涅槃的体相，也是一种无为法的体相了。那实际意义上呢，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前面我们讲破人我的时候呢，五种法，五种法是这个毕竟是空明的，其中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涅槃。涅槃呢，就是但有名，但是没有实质的。 啊，没有实质的。所以说呢，为了这个遣除一部分众生呢，对这个涅槃的对这个无为法的这个执着，所以说呢，也是宣讲的这个无为法的空性啊，必须要了解无为法它自己的体相与空性的，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从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这个还没有入道的人来讲的啊，没入道的人来讲的。如果已经入道的这个菩萨呢，他已经现证诸法诸法空性的时候呢，对他来讲是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文字来去给他介绍所谓的这个涅槃啊，无实有故，不能执着啊等等，这方面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就针对是什么？针对就是还没有真实内心当中没有产生真实修法功德的这一类众生，又想求涅槃。又这个什么，就是认为它是实有的这类众生呢，为了打破他们对涅槃法的实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这个说涅槃呐、啊，抉择或者抉择灭非抉择灭啊，或者这些法全部都是这个这个空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有这个必要宣讲这个无为法空。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两个就有为法空和无为法空。那么这个前面是单独从单独的角度进行诠释的啊，从单独的角度进行诠释的。如果就是说我们再从合起来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有为和无为这二者啊，这二者实际上本身就是个观待哈，互相的观待的法啊，互相观待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这个有了这个有为法，我们说才有无为啊。有为是什么呢？生诸灭。所以说呢，没有生诸灭的，它就是一个无为。那么有无为法的概念的时候呢，啊，无生诸灭。所以说呢，就是观待这个无生诸灭。我们说有生诸灭是它这个是它的有为。因为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只要是破其中一个立根器啊，立根者，他就可以知道呢，对方也是不成立的。啊，像这样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无为法，这个地方的无为法的定义呢，就是互相观待的啊，这种无为法的。就前面我们讲哪个地方呢，是讲过嘛，所谓的这个有为和无为这二者呢，所谓的无为法呢，有分了两种的，一个就是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个有为法破掉之后呢，无为法的体相空性毕竟了解了。还有另一种就是像这样的不观待有为法的大无为法啊，前面我们讲过的，像这样一种空性的体相，或者像这样一种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光明的体相啊，这一方面都属于是大无为法的体相啊，不需要观待其他，本身就是如是的啊，本身就是如是的体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自己的本性也是这个不成立的。比如说呢，这个空性的体相呢，就空空啊，已经宣讲到了。那么如来藏的体相呢，如来藏的功德，如来藏体相，下面讲自相空的时候呢，觉得佛陀的这个佛陀的相好，佛陀的智慧等等这方面觉知的时候呢，还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的这个这个佛陀功德这一方面都是一种空性的体相，自相空的。因为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都是这个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实有的一个无为法，实有的无为法的体验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不管是观大也好，还是从分别来讲的时候，像都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是实有的观点，所以只能承许呢是大空性。那么下面就开始讲第三个科判内容的。第三个科判内容就是离边空等四空啊，离边空等四空呢就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第一个呢就讲毕竟空，第二个就是无出后继空，第三呢是无散空啊，第四个是本性空。那么从这个四个方面的抉择，第三个科判内容。首先讲到这个毕竟空，实际上这个毕竟空呢，就是科判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离边空。离边空和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毕竟空呢，它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意思了。那么下面通过分析之后呢，就可以了解，实际上在这讲义当中呢，在讲义当中对这个问题呢就没有直接说明，因为前面来讲的话就直接说内空等，那么科判当中讲内空等的时候，它的这个宋词当中就说内空什么怎么样，然后这个科判当中讲大空的时候呢，它宋词当中就讲大空当中怎么样，它这个时候呢科判当中讲的时候是离边空。但是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的时候是毕竟空，那实际意义上我分析它的意义的时候，离边啊，就是离开这个边系的意思啊，离开边系，没有一个像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毕竟的体相可得，所以说呢，和它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毕竟空的含义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说我们说呢，离边空呢就是这个毕竟空。那么下面开始这个分析所谓的这个毕竟空，它是这个毕竟空呢就是这个从哪个方面安立的？首先讲到的是若法无究竟，说明为毕竟。比有比性空，视为毕竟空。诸法无究竟，说明为毕竟呢。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若法无究竟，那么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呢，在讲义当中，他就提到是长断，就是长的法和断的法。如果这个长的法和断的法，它没一个终结的之处，没一个究竟之处，这个方面就叫做毕竟。为什么有这个没一个终结之处呢？就是因为它体相本身就是如是空性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说长的这个究竟有没有呢？长的究竟我们观察的是根本没有所谓长的究竟的，然后断的究竟有没有呢？断的究竟也是没有的，断的究竟也没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法无究竟的缘故，它没有一个终结或者个没有究竟的缘故呢，我们说这个就是毕竟，这个叫做毕竟。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讲毕竟的时候呢，已经包含了这个空性的内容在里面了 啊，已经包含了空气呢里面，就是因为这个长段它没有一个闭径，为什么呢？它无志向的缘故。无志向的缘故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一个长的闭径之处，就近之处在哪个地方？这个是长的就近之处，这个是断的就近之处，根本没办法去寻找它的就近处。所以说呢，若法无就近呢，说明为闭径。无就近就是毕竟，毕竟就是无就近，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了解到呢，像这所谓的这个长段等法，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就近的缘故的，安立成毕竟，必有毕竟空，是为毕竟空，就像这样的这个毕竟它本身，通过它自己的体相而空的，所以说呢是为毕竟空，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这个安立这个毕竟空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要安立这个毕竟空的呢？这个方面应该了解到，在讲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破四边息论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在观察长、观察断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这个观察四边的方式，也就是说呢，观察这个观察有无是非，像这样的四边的方式得到一个空性见。得到空性见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空性见呢就已经彻底的离开了长段了，已经彻底离开长段了。我们说呢，像这样的空性见，它可以离开长段边的。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观察法，这个法的长、法的段，实际上是没有究竟的时候呢，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观察的呢？是通过这个离思辨的理论来观察的。通过离思辨的理论观察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彻底离开了这长段的边子，彻底离开了长段边子之后呢，这个方面叫做毕竟。但是这样的毕竟，就是说离思辨的这个空性啊，这样的个毕竟是不是实有的呢？根本不实有。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毕竟，它自己的体相也是空性的缘故，所以说是毕竟空。这方面就讲到这个非常这个彻底了，非常就近的。我们有的说是就近空、毕竟空，实际上呢，这个中观中啊，他自己在安立这些空性的时候啊，在安立这些空性的时候，是一空到底的。你认为离开思辨的这个本性是有的吗？或者能够执着的吗？我们说是根本不堪执着的。他自己的体相就是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不能执着。那么实际上像这样，我们有没有必要再继续观察下去呢？这个毕竟空的本性是什么？没有必要观察下去了。你观察下去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像如果是一个钝根者的话，你这样观察下去得不到一个结果。如果是个立根者呢，他就知道呢，实际上的这个四边破四边的破四边心的这个空性，它可以熄灭我们说平时众生的一切这个比较粗大的、是比较细微的执着。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还对这个离思辨的空性产生执着的，我们再用一个毕竟空就他就了解了，实际上呢，这个空也是本身也是不存在的，他马上就了解了，没有一个可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方讲毕竟空的意思呢，就是说没一个可执的，不管是像这样离思辨的空性也好，像这样的话，它实际上都是没有可执的。所以说他一了解毕竟空的时候他彻底了解，实际上根本没一个执着的意思。佛陀讲的这个毕竟空的意思，并不是有其他方面，是不是这个毕竟空本身还需要观察呢？毕竟空的空这个是不是还要观察？毕竟空的空空空这个方面是不是观察的？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必要观察了。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可以了解到一些做法都没有可执着的，这个从这个方式来进行了解。三宝地藏经当中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说如果离开了长段呢，或者就进不进了执着之后呢，也不住中间实际上这个中间这个边呢也不执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谓的这个中呢，很多人就认为呢，就是离开了这个长段，又不偏长又不偏断，那么长和断中间的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存在的呢？实际上呢，也不存在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讲这个毕竟空中道义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无自性的东西。你如果只是说这个所谓的中道是有自性的话，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道还没有真正的行于中道。所以说呢，从毕竟空的这个角度呢，可以打破众生相信当中的比较微细的比较就近的一个实质。从这个方面呢，按理一切做法大空性的观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是为毕竟空。那么下面就开始我们可以说对照，实际上就把这个科判对照这个什么离边空嘛。实际上就像这个离边空呢，就是个毕竟空，就是离开一些边了不管是这个长段边也好，还是中边我们说像这样的这个中的这个边，中道这个边呢，实际上都是彻底离开的。所以说呢，从这个离边空方式呢从离边空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对应，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毕竟空。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无初即后即空。无初后即空呢宋词当中是这样抉择的，由无初后即，故说此生死名无初后即，三有无去来，如梦自性离，故大论说彼名为无初即即无后即空。那么这个两个宋词呢，就讲到了这个无初后即空。那么这个什么是这个这个初后即呢？这个实际意义上就是初后即就是讲到了这个轮回就是讲生死，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像观本极品。实际上观本极品当中内容呢，就是和这个地方内容呢，可以说是这个相契入的相合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像犹无初后记没有初记，没有后记，没有中记，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生死，故说此生死名无初后记。生死是什么呢？生死故说此生死的就名叫做叫它名称就叫做无初后记。无初后记就叫做生死，或者我们说就叫做轮回 啊，就叫做轮回。所以说，就因为它没有一个初，没有一个中，没有一个后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安利成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就叫做无初后继。这个方面是它的这个誓词方面怎么样安利的？然后呢，就是讲到了三有无去来。实际上，像这样的个生死，像这样的三有呢，它是没有去没有来的。显现上面是有去来，哎，显现上有去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从此有到彼有，要从彼有到此有等等。像这样的话，从此道到彼道呢，像这样是有去有来的，啊，显现上面是有去有来的。但实际意义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它本性就是空性的，本性就是空性的缘故呢，它根本没有个去来。那么对于一个本性是空性的，我们说呢，有时候认为，既然它本性就是空性，为什么还要去抉择呢？没有必要了嘛，因为它本性是空性的。但是这个我们说呢，这个本性是空性啊，这个是它实际状态。但众生的实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啊，就是说呢，为了帮助众生认识到他本来的空性这一点，所以说还是有很大的必要，佛经论典宣讲这个生死无去来的道理，啊，这个方面是一个是他实际状况是这样的，但是你认识没认识到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为了让众生认识到这个本来不存在的生死，本来无去来的这个生死呢，所以说呢，还是很有必要宣讲啊，三有实际上是无去无来的，无去无来的像这种体相。但是我们讲的时候，所谓的无去无来呢，也不是说就关待于去来有一个不动的这个方面，哎，是我们说离开了去离开了，是不是站在这个地方根本不动啊？是不是按那个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谓的无去呢，就是觉着它因为没有去来的缘故呢，就是根本就没有它的体相啊，完全都是大空性的意思。从这个方面呢，应该这个就了解到本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讲到这个三有无去无来，三有无去无来呢，就从这个本心上面啊了解到了三有轮回本身是空性的观点。如梦自醒离，打比喻讲啊，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犹如梦幻一样啊，犹如梦，这个地方直接讲的是有梦。那么梦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自性离，就是说在梦中是离开自性的。梦中虽然显现一些万法啊，有来有去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比如说自己的梦中从此处到彼处啊，等等，或者梦中自己从这个自己在梦中做梦的时候呢，自己从这个人道然后转生成旁生了，或者就是说梦到自己从旁生转生这个人道等等，像这样的梦中梦到这些这个去来的这种情况呢，梦到这样生死轮回的情况呢，实际上正在梦的同时，他是没有自性的啊，他是自性是离开的，离开自性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根本没有个实有的自性，犹如梦幻一般。这个方面呢，通过前面的广大的理论呢，实际上已经做过抉择了，所以说呢是如梦自醒的，根本没有个自相的。这方面从比喻方面讲呢，然后呢就是从这个校正从他这个校正来讲的时候呢，故大论说比名为无初寂即无后寂空。故大论，这个大论是什么意思呢？大论呢直接讲的时候，他直接所权益这个大论就是大般若经，哎，大般若经就是刚刚所称的大论。为什么就是经称为论呢？啊，就是又是前面我们大概好像哪个地方讲过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经当中啊，它也有三藏的。哎，就虽然是佛经当中有三藏，哎，这个经藏、律藏、论藏。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经律的三藏呢，和平时我们讲到的这个什么，就是论点是后面的菩萨所造的这个方面的它体相就稍微不同啊，稍微不同。我们说这个论，真正的论是不是后面的菩萨所造？肯定是的。佛涅槃之后的菩萨，他的弟子像在为了诠释佛经而造的这个论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大论就不是从这个方面解释了。但是从佛经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法当中呢，本身就有经律论，本身就有经律论。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所讲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意思呢，契合于像这样的这个戒定慧，分别诠释戒定慧呢，像这样的话通过所诠释的戒定慧而安立经律论。比如说这个律证呢，它主要是就是这个从这个戒学方面去诠释的。从戒学方面去诠释的。那么像这样的个什么经呢经藏呢主要是诠释定学的主要是诠释定学。而这样论呢主要是诠释慧学主要是诠释慧学。所以说呢像这样这个什么，既然有这样的三个不同的话，我们说佛经当中肯定是有经律，而且不是我们这个他们在估计在推理实际上在这个弥勒菩萨庄严经论当中就是直接这样抉择的。像那经律论是什么样的体现都是这样抉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论藏呢偏重于慧学。那么慧学呢是什么？主要是抉择诸法共相和它自相的。一些诸法的共相和自相，比如说自相是什么呢？一些诸法的自相呢，比如说呢，像显现了万法火，它自己的自相是热的，然后呢，还有水，它自相水的自相是潮湿或者等等，有它就三界的自相是什么？涅槃的自相是什么？这个方面呢，完全都是一个自相。那么这些自相这个自相有个共相，那么这个共相是什么？我们说一切万法的共相呢，全部都是大空离系的体相。都是大空离系的体相，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论藏当中呢，它是对这个角度呢是做详细诠释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安立这个大论。就讲到这个大般若经， 这方面就是从它的直接所权益，直接所权益这个大论就是大般若经。那么间接的呢，间接的话就是除了大般若经之外的啊，其他的一切般若经，其他一切般若经当中都是这样讲的，这个实际上的轮回三有呢没有自信啊，如梦自信离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所权呢，包括了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人权呢，可以说是这个包括了这个其他的般若经，然后呢除了般若经之外的解释般若经的这种论点也包括在大论当中，哎，也包括大论当中的，比如说中论。中论呢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中论当中实际上就诠释到了像这样的般若经当中的甚深的法义角度。我们说般若经当中呢包括了两个角度，两个方面。般若经当中两个方面呢，一个是在讲它的这个诸法空性的道理的，就是说大般若经不管是大般若经还是什么经啊，反正就是说呢从一个侧面就是详细的把这个般若经当中所诠释的空性性玄虚的，就是说这个抉择的，它一方面就大般若经当中包括了万法空性的道理，那么还要从另外角度包括了什么，另外一个角度包括了这个现证的次第啊，修行的次第，怎么样修持空性，怎么样从凡夫到圣者位。所以像这样的话，整个大般若经的这个完整的所权性呢，一个是空性的甚深的教义，然后是修正的次第。那么这个两个次第呢，等龙树菩萨造中论就诠释出来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造中论的时候诠释的般若经当中的最深深的这个空性一方面做了诠释了。弥勒菩萨造了相关状论，弥勒菩萨造相关状论就把般若经当中的修正次第给你开显出来。所以这两个论如果能够圆满通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大般若经整个大般若经的这个它的这个系统，它的经义啊，完全可以开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大论呢，也包括这个其他的论点啊。中论当然肯定不用说了，然后有些地方讲大智论也有这样的，这个大智论也可以包括在里面嘛。所以它虽然不是说它是因为在这个圆满法师的讲义当中，他说大论是指大般若经，所以说不包括这个中论呢、啊、或者是瑜伽次第，但实际上呢这个实际上从这个间接的次第啊，直接所学肯定是大论，就是大般若经的。但是呢从这个间接的方式来讲的时候呢，大论呢包括论点啊，大论包括的论点，包括中论呢，比如说这个地方所讲的入中论呢，这方面就是都是包括在大论当中的。所以说大论当中所抉择这些问题呢，就是抉择了什么问题，名为无初寂，即无后寂空，就是抉择到了无初后寂空的观点，轮回本空的观点啊，这个方面就是在般若经然后这些大论点当中呢做了直接的诠释。所以说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它这个校正角度也可以诠释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这个轮回本空的道理。那么宣讲轮回本空的道理又有什么样的一种必要性呢？就是为了使众生呢对轮回不贪执啊，不要贪执轮回，轮回没什么贪执的，轮回是本空的，就是你贪执梦境一样。那么你贪执梦境呢，别人说你不是智者啊，你不是个智者，你对这个相对的本来不存在的虚幻的梦你还贪执，所以说你根本不是一个智慧的人。一般的世界上的人都会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呢，我们说呢在佛法当中啊，你认为轮回是实有的，你对他贪执，那么大智者就跟你讲，你没有什么贪执的，这个轮回本身如梦幻一样的，没有自信的，你贪执他不是智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使他呢就对轮回本空的道理，然后呢就是产生这个空心见，逐渐修止可以这个脱离轮回的。那从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什么，就讲到了这个无诸后寂空。那么下面就开始讲这个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讲了无散空。散为有可放，即有可弃舍，无散为无放，都无可弃舍。即彼无散法，有无散性空，有本性而故，说明无散空。那么这边讲到这个无散空的道理。那么无散为什么叫做无散呢？它有个针对性啊，针对什么呢？针对散，针对散呢，那么就称之为无散。所以说我们首先呢就讲什么是散，什么是无散。散为有可放，即有可弃舍。所谓的散呢，就是可以放啊，可以弃舍，或者合起来就是说可以放弃的意思。什么东西可以放弃？这个叫做散。那么反方面讲，无散为无放，都不可取舍。如果是没有可放弃的这个法呢，就叫做无散。那么到底在讲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讲义当中啊，讲义当中我们按照中华大师观点，还有按照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日光书的观点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无散就直接讲到了这个大乘的这个志向。大乘诸法的志向呢，它就是无散。为什么大乘的志向是无散呢？就大乘的它这个一切这个志向呢，包括这个这个五道十地。五道十地三十七菩提分的修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够放弃的，哎，无可放弃的。为什么无可放弃呢？因为你要获得一个究竟的所得的佛果呢，像这样一种大乘的教义大乘的这个三十七菩提法菩提分的修法，然后呢大乘的这个道地的这种次第也是不能够放弃的。只有不放弃的情况下呢，才沿着这个不放弃的这个大乘的教义呢，才可以顺利的获得佛果。所以说呢，无散呢就是指大乘的这个无可放弃的这个教义啊，像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叫做无可弃舍。那么既然知道了这个大乘的教义无可弃舍，那么就是说它之外的一切世间万法，世间万法是可以放可以弃舍的。或者又从小乘的道来讲， 小陈的到来讲虽然可以暂时帮助他们获得解脱的，但是关在于就近的这个所为啊，就近的佛国来讲，他们肯定是需要放弃的。你如果不放弃小陈的发心，放弃小陈的行为，永远没有办法获得就近的佛果。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大乘的教义是这个就近了义，所以说呢是无可放弃的。而其他的这个除了大乘教义之外的呢，像这样的小乘呢，那这些世间的法、外道法呢，这些方面是可放弃的。所以说，针对像这样的这个可放可弃舍的这种善呢，啊，就是安立了这个无放啊无弃舍的这种无善。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大乘的这个次第，从这个角度呢主要做诠释。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无散法啊，由无散性空啊，无散法大乘的这个道理，大乘的功德呢，一方面看起来它作用方面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从他自己的志向来讲，正在就是手持他志向的同时呢，他就本心就是空性的。为什么呢？就是这样讲，由本心而故，他就是他这个本心就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说明无散空。那么又说这样的必要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真为的就是说这个一些大乘的行者。大乘的行者呢，就为了他使他们就说这个对大乘的修法不要太过于执着了。如果太过于执着，实质性的方式去修持呢，永远没办法获得所求的大乘果位。实质性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打比喻讲啊，就是在本论当中我们讲这个前面几度的时候啊，前面几地的时候呢，就讲了布施的时候呢啊，就三轮体空的布施才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有三轮的这个布施呢，不是三轮，不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真正的出世波罗蜜多，是世间波罗蜜多。你通过一个世间波罗蜜多，想要迅速获得一个出世间的这个布施度，度越他的这个彼岸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大比喻的时候，你对这个大乘的布施的修法，如果以实质兴趣修持，也就是说我们落到实处的时候呢，你对实质兴趣修持布施。修持布施的修法呢，就不可能成为三轮体空的修法，所以说呢，不能够迅速通过这样的一个修法圆满啊，布施度、等出地啊等等，没办法的。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智慧啊，全部都是相同的，六度的体相都是啊，实际意义上呢都是要这个什么呢？不能失职。所以从这个角度，为了圆满像这样的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说对这样的修法啊，不能够太过于失职。为了这样的目的呢，所以说宣讲的这个无散空。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就是无散空之上的这个观点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入这段当中所讲的实有空和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弥勒菩萨的辩中辩论当中所讲的实有空呢侧面确实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能说完全是相同的这个方面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从他们的字句从他的讲义你观察的时候呢都不相同。那么为什么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同样都是实有空性啊，同样都是实有空，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就实际上我们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入中论呢，它主要是讲解这个见解方面的。讲解见解的时候呢，他就是讲见的时候，他把一切如法，尤其是讲空性见，讲自空见的时候，他主要就侧重于把一切万法觉得为空性，放弃实质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做这个最彻底的这个抉择，最彻底的抉择。所以说呢，他讲十八空的时候或者讲十六空的时候，很显著的特点，全部是打破。你看这个方大乘的教法啊，像这样的圣义地啊、空性啊、有为法、无为法呢，都是让你就是说打破的方式上去了解的。这方面就偏重于自空或者偏重于这个相当于一种可以说见解方面吧。那么像这样一个弥勒菩萨的辩中辩论呢，他诠释的时候就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打比喻，从那个有为法，从有为空这地方开始讲吧。有为空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有为空和无为空。弥勒菩萨在讲这个辩中辩论，在讲这个有为法空和无为法空的时候呢，他就是为了得道果，为了道果的缘故呢，他就是修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空。那么什么是这个道果，什么样对应有为和无为？他就是这个菩萨所修的道，这个是有为。为什么是有为呢？毕竟他还有这样的一种，还不是真正的大无为法的体相，还是一个无常变化的体相，还有真上的这种体相。所以说呢，从这个菩萨道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有为法。有为法呢，像这样的话，它本性是空性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有为法是空性的。那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就讲无为的道果，无为不是道果了，无为的果，大涅槃果，大涅槃法实际上是一个无为法的体相。所以说为了得到像这样的这个无为法的体相呢，他就修这个无为法空，他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那么在这个角度安立的时候呢，他有两层意识啊，就讲义当中很明显就两层意识。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一个方面他的本性是空性的，了解有为法的本性和无为法的本性，他本性是空性的，这个角度呢首先了解到啊，首先了解到，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了获得有为法的道的功德，为了获得无为法的这个果的功德，所以说首先要把有为法的道和无为法的这个什么，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为法的果的方面呢觉得为空性。也就是说呢，对这个道和果不实质，不实质才能获得有为和无为的这个像这样的道果的功德。所以说实际上在讲有为和无为的时候，它也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说呢，它的本性是空性的， 本性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和自空的观点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差别。哦，所以不管是有为的道也好，无为的果也好，本性是空，必须要了解到啊，必须要遣除对有为和无为的实执啊，这个方面讲的。然后呢，第二层意识引发出来什么呢？就是说遣除了它的实执之后呢，才能获得有为道的功德和无为果的功德。它有一个得到的，有一个利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讲这个有为空和无为空的时候呢，是意义上不那么去有这样讲的。实际上，他就说呢，这个什么弥勒菩萨辩中辩论，他没有偏于一个自空见，啊，也没有偏于一个他空见，也没有离开自空来讲他空，没有离开他空来讲自空，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弥勒菩萨辩中辩论呢，你不能跟他觉得成纯粹的这个像这样这个唯识的论点，也不能纯粹的觉得成是一个中观的论点，都不能觉得，他不偏的。同时抉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方面它是主要着重落在什么地方？它讲自空啊，它是一个暂时，它因为就是一个方便，然后呢，究竟它落到一个他空见上面去了，究竟它一个所为，一个得到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就浅出它的这个浅出了这个为了获得这种有为道，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无为的果，为了得到这个，所以说浅出对它的这个这个实质的争议，浅出对它实质的争议，所以这个方面就浅出实质方面讲了。然后呢，就是浅出真意方面讲了，然后还要浅出损减方面讲呢。浅出损减方面主要是他空见的浅出损减的。你认为一切说法都没有，哎，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损减的。主要针对什么呢？就针对这个道的体相和这个针对果的体相。我们说的道和果的体相完全都不存在，真正犹如死女儿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真正就对他的道和果呢做了损减了。所以说，按理他空见呢，就为了浅出这个损减见，啊，浅出损减见。那么浅出了真意损减之后呢？真正恰恰就按照他的这个像这样有为的道和无为果，他自己的本性是什么，给你看现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为了浅出真意和损减两种见的缘故呢，他又讲这个自空又讲他空，两个方面都是不偏的方式讲。那么这样的讲的方式呢，我们说就特别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就不说特别什么吧，就宁玛派的见解特别和这个见解是完全相同的。宁玛派的见解没有偏一个自空，就是说我们也不把自空见作为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究竟处他空见，也就是说虽然宁玛派他自己就说这个他空见作为，但是呢没有偏一个他空见的抉择，我们不要说离开了自空之外然后单独抉这个他空，根本没有这样的。所以弥勒菩萨像这样讲这个自他空和合的方式讲浅出真意损减呢，宁玛派自动就是这样抉择的。虽然有些论师啊，他就是偏自空变他空有这样的偏动，但是不分那么去他老人家就是讲这个真正讲宁玛派的观点的时候，自空他空都不偏，完全都不偏，就是抉择一切做法的本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他给你开显的啊，他就这样给你开显。所以空的时候一空到底，然后安立的时候呢，就说真正有了法他给你安立了。所以自空见和他空见都是这样安立的缘故呢，那么就真正符合于这个佛经，然后就是了义的论点当中的究竟的体相了。所以就从方面的有为和无为方面可以了解。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就是毕竟空。那毕竟空呢，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了这个从这个空性的角度前面我们觉这个毕竟的时候呢，就是离四边彻底这个长段都不存在，这方面从离四边他自己的体验也是空性的，从这个角度就要再讲毕竟空。但是在辩中面呢，当讲这个毕竟是什么意思，这个辩中面呢当时所讲的毕竟是大涅槃，大涅槃就是毕竟。什么大涅槃呢？超离轮涅的大涅槃。然后我们就说又超离轮回又超离了涅槃，又怎么叫做大涅槃呢？这实际上这个这个前面这个轮回和涅槃这二者互相关的这个涅槃呢，不叫做大涅槃果，不叫大涅槃果。那么真正的大涅槃呢，必须要超离对轮回的这个志向的贪执，对涅槃的这个贪执，也就是佛果，真正的圆满的佛果的才是真正的这个大涅槃，因为它又不足以轮回，又不足以涅槃。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体相完全正等的时候呢，就是大涅槃果。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毕竟呢，实际上就是大涅槃果的体大涅槃果就叫这个地方的毕竟。那毕竟空是什么意思？毕竟空呢，就是两层讲法，就和前面一样的。大涅槃它自己的体相本身就是空性的，本身就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和自空方面特别是个相融洽的。然后呢，就是为了获得像这样一种大涅槃果，而首先遣除对大涅槃果的执着，这个方面有个所得，有个所得呢，就和他空见确确实实就是很那个符合。也就是说呢，他空见上面的话，就只要不符合于他空的，不符合于这个这个究竟实相就是说，有如来藏光明或者大涅槃体相的其他的课程呢，全部要扫净。那么你圆这个大涅槃的这个执着，是不是课程呢？是课程。所以首先把它遣除掉之后呢，首先对它不执着，在不执着的方式去修这个大涅槃果的体相，才能够获得大涅槃果的体相。所以它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他空见的方面也是很圆满。所以说自空和他空都有，在这个辩中面当中，我们去讲解的时候呢，一方面大涅槃它自己的体相是空性的，然后为了获得大涅槃的体相，必须要修它的空性。 必须要遣出对他的这个障碍盘本身本体的执着，这方面也必须要遣出的。所以说毕竟空是从这个角度解释的。然后还有下面这个什么，我们为什么就把机器方面单单讲出来了，其实像前面这些这个内空外空啊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差别的。没什么差别。内空他就讲，直接就讲自空观点的，没有讲这个他方面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我们说像这样的内六根呢，像这样的这个外这个设法呢，这个都是课程，不需要说什么你这个通过他空间的抉择一个所谓的这个六根呢、啊、或者抉择一个所谓的像这样内外空啊内外法啊，或者抉择一个外法的设计，不需要从他空间来抉择。因为不需要，我们要就是遣出他的事实之后，然后要获得一个什么样清净的一个是吧六根，没有这样的必要。所以前面这三种呢像要不是四种吧，像这样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这四种呢全部都从自空直接讲了变成慢的，也是从这个方面直接讲的。然后后面呢从这个生意空之后，像这样的话有为法空啊无为法空，它都有不同的侧面在讲解。所以说像这样我们从主要是从后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有这样的目的。然后呢讲这个什么，讲这个轮回空的时候呢，讲无出后继空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讲法啊，一个讲法，要除了像这样的对这个为了使众生不对轮回贪执，认为这个除了就是轮回本性是空之外，这个诠释完之后呢，他还有一个所为，还有个所为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使修行者对轮回不贪恋，但是呢，还有一个究竟的所为，就是说了解到了轮回本空之后呢，就是为了菩萨不舍弃轮回，不舍弃轮回，从这个方面在安利这个无出后继空。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菩萨如果他认为这个他如果执着这个轮回是实有的，他就会惧怕轮回。这个轮回是实有的，实有的轮回就有实有的痛苦，那么我在里面去这个转生过去肯定会受到很大的痛苦，所以他就害怕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入轮回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正道之后，他不需要有这样的这个，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但就是个初学者初学者刚开始觉着菩提心的志向的时候，刚开始修法菩提心修习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说首先呢让他给他觉着这个轮回是本空的，轮回的本空觉着完之后呢，他一个究竟的引出了一个究竟的所为就是说既然这个轮回是本空的，那你就不要害怕了你就要常住轮回常住这个如梦如幻的轮回，然后度化众生。他就从这个讲解这个本心空当中呢讲解像这样的这个轮回本空，引出了这么一个殊胜的意义来就是为了不舍轮回。所以相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他有一个其他的讲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无散空呢，这个无散空呢讲解的方式呢，这个我们讲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这个五道十地然后三十七道品，这方面大概是一样。但是呢他在这个弥勒菩萨讲这个无散空的时候，他是从获得大涅槃果之后善根无有穷尽这个角度讲的。善根无就是说他主要案例的核心案例的重点他放在了什么呢，就是获得了大涅槃果，就是前面这个什么呢，前面这个毕竟空呢，前面的毕竟空它是主要是从大涅槃的志向大涅槃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后面这个无散空呢，它是从获得了大涅槃果之后善根无有穷尽这个角度，主要是落到了这个大涅槃果之后这个善根无穷尽，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无散呢，就是无有穷尽的善根，它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是从一个角度的相合于自空的。然后呢还有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为了获得像这样一种这个大涅槃果的无穷善根，所以说在刚开始发心修道的时候就必须呢就首先要遣除对这样一种善根的实执，才能够便于就是说顺利的获得这样一种善根因此这个方面他空方面就比较明显了。因此像这样的话诠释的方式就不一样的，主要是什么，前面我们讲过入中论呢，主要是偏重于见解的抉择主要偏重于见解，我们并不是说他不能修否则不能修的话肯定不行，但是他抉择的方式上面主要是在见方面的抉择，大空性的观点他就没有讲这个怎么样去修道，所以说呢没有讲怎么样去修道的缘故，他就没有说你这个什么就是觉得他空性之后怎么去实行这个就没有讲。不像这个辩中的面当中，辩中面当中呢他就一方面讲见，但是他主要偏重于什么呢，就是讲修行方面怎么样去修行，比如说我们说相品啊，还有这个辩障品啊，真实表实际上都在想怎么修道，修道过程的障碍怎么遣除，这方面都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抉择的。所以像这样既然他这个讲这个修行不但讲见而且讲修的话，那么肯定他要讲你为了修持这样的一种有为法的道为了获得像这样无法的果怎么怎么样呢，你必须要遣出他的实质遣出他的实质之后才有一个殊胜的所为，才有一个得到的。像这样他就从侧面在讲不同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讲这个十八空十六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讲解的方式呢确实有不同。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不能说是完全就是矛盾的讲法，绝对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他本身弥勒菩萨讲这个十六空的时候，首先一个定义那么就自性本空，这个首先已经界定了自性本空，就是说每一个法呢所空的这个对象不管是这个无三法也好，还是像毕竟的法也好，实际上首先讲他们本性是空性的，首先跟你讲的这个，然后再讲什么呢，就是讲为了获得这样的一种果，然后怎么去遣出对他的实质。所以是两个角度呢，实际上都是已经做了圆满的抉择。也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这个月真菩萨主要是侧重于自空在讲 弥勒菩萨呢主要侧重在他空在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两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虽然我们前面讲过了，实际上十八空就是弥勒菩萨讲十八空的时候，他没有这单独讲自空，也没有讲，但是他从他最后的这个结果，最后的结果方面就落到了他空方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说侧重，侧重他空，然后这个方面就讲侧重自空，从这个方面就理解了。实际意义上呢，就弥勒菩萨的这个辩证面当中，他是没有单独讲个自空，也没有讲一个单独的他空，从这个方面讲是平等的。但他最后的所落到的，最后所落到的这个根本上是什么？落到的根本是落到了他空方面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我们说呢，这个讲解的方式不同，从另外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确确实实并不是说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自从是这样抉择，所以这样抉择。实际意义上，我们从这个抉择的方式来看，弥勒菩萨所安立的方式来看，那么都是意义上就是这个真正是没有任何矛盾的，都是一个圆融的观点。这方面了解了，今天讲的这个。